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6月10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六，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我特别的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我们节目之后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包括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带导需求，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所以你发短信的时候，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六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奈若汉牧师所带来的《分别、合一与建造》，这个主题是带领我们分主题的来查考尼希米记，一共有8讲。上一周我们刚刚开始第1讲，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2讲，静观其变。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奈牧师的分享。
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可算是二等公民了。
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可以说是二等公民。
啊，这句话怎么说呢？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经常要等。
我们在生活上经常要等。
我们约会要等人。
我们约会要等人。
我们排队要等车、等飞机。
排队要等车、等飞机。
啊，移民要申请要等。
又是要等，移民都是要等。
这个是一等。
这个一等，
但是基督徒还有二等，
但是基督徒还有二等，
就是属灵的事上我们要等，
就是属灵的事上我们都要等，
我们要等候祷告，要等候神的答应，
祷告要等候神的答应，
大小的决策我们要等候神的安排，
大小的决策或者抉择我们都要等候神的安排，
在困难的当中我们要等候神的援助，
我们在困难当中等候神的援助，
所以两个加起来我们是二等公民，
所以两样东西加起上来我们就是二等公民。
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等的，
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等。
我请问有谁你喜欢等的请你举手，
喜欢等的人请举下手。
你排队你说有人插队你说好啊，感谢主啊。
排队人打尖你哇，感谢主，多谢你打尖啊，有没有？
你一定心里很烦躁，
你一定是很猛的，
你就会烦为什么那个人办事那么不灵，
你就说啊，好烦这个人做事怎么这么不灵活，
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慢，
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慢，
我们耐性不足，
我们耐性不够，
我们希望随心所欲，
我们希望随心所欲，
我们很羡慕那些有才势的人，
我们很羡慕那些有权势的人，
他们不需要等人的，
他们不用等人的，
只有人等他们的份，
只是人等他们，
我们很羡慕他们有这样的身份，
好羡慕有这样的身份，是
神是超越一切的神，
神是超越一切的神，
他从来不会等人的，
他从来不会等人，
只有人等他的份，
只有人等佢啫。
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老板是等他的属下的呢？
请问世界上有边个老板系要等佢下属？
只有属下等老板的，对不对？
只有下属等老板嘅，系咪？
属下要等候老板的时间，然后等候老板的这个作为。
下属要等老板嘅时间，等老板嚟到行动，
不能本末倒置。
唔可以本末倒置。
尼西米，我们看见第一章，他在最后的地方，他说：“求主使我现金亨通。”
尼希米一章最后嗰节，我哋见到佢话：“求主使你仆人现金亨通。”
现金亨通，
现金亨通。
所以尼西米心里面很想现在就能够行动。
所以尼希米嘅心就好急，希望神快啲喐手。
他希望神就立刻为他开路，
即刻为佢开路。
神可以作为就随时来显现，
神可以是随时的采取这个行动。
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尼希米记，你会发现尼希米是一个很急性的一个人。
如果你读尼希米记，你就发觉尼希米都几性急的。
他也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
亦都是一位相当有进取心的人。
他也是很坦率的一个人，
很坦率的一个人。
他是敢作敢为的一个人，
敢作敢为。
但是神没有照尼希米的祷告历史来应允他，
但是神没有听他的祈祷，即刻就动手。
如果弟兄姐妹，你看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看第二章的头头，
亚达学西王二十年离散月，
亚达学西王二十年离散月，
这个跟第一章第二节所差的这个年日有四个月之久。
这个的时间和第一章第一节是有四个月的时间差距。
四个月的等候，
等了四个月了，
最终尼希米等到可以在王的面前来奉酒，
最终尼希米等到可以在王前奉酒。
神要尼希米在这一段的时间等候他的时候，
神要尼希米在这段的时间等候他。
尼希米要盼望立时行动，神说等一下。
尼希米希望立时有行动，神话等等。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静观其变。
今日我哋嘅主题系静观其变。
奇是奇妙的奇，
奇系奇妙嘅奇。
安静等候神奇妙的作为来改变一切。
安静等候神奇妙作为改变一切。
四个月的煎熬，
四个月的煎熬，
四个月的等候，
四个月的等候。
我相信这个实在是要尼希米的命，
我相信这个真是拿尼希米的命。
不是四天，
不是四天、啊、
乃是四个月，
是四个月。
他每天都在那边等候，
他日日在那等的。
每天我相信他都在祷告问神为什么。
我想他日日都祈祷问神为什么。
对于急性的尼希米来说，这四个月对他是一个好处。
对急性的尼希米来讲，这四个月对他有好处。
我们经常听到人家说，不要只站在那里，要做一点事啊。
我们常常都听人说，不要只站在那里，做点事啦。
是鼓励人家能够参与来做工。
就是鼓励人来投入作工。
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刚好相反。
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刚刚相反，
有时候我们的神说不要只管做事，要站在那一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的神讲话不要整天在这里做事，要乖乖地站在一边，
要等候神的时间，
等候神的时间，
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我相信这四个月的煎熬令尼希米真的是坐立不安。
我相信这四个月的煎熬真的令到尼希米坐立不安。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到菲律宾去宣教。
我记得三十几年前我去菲律宾宣教。
当我妻子怀第三个小孩的时候，
妻子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她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坐在一个患了德国麻疹的一个司班员的旁边。
她在主日崇拜就坐在一个患有德国麻疹的司班员的旁边，
一坐就坐了两个多小时，
一坐就坐了两个多小时，
连司班练习连聚会等等两个多小时，
连司班练习聚会成两个多小时。
我们开始不知道德国麻疹是什么东西，
我们初初不知道德国麻疹是什么来的，
知道以后也不认为怎么样，
知道左右不觉得是什么。
但是后来我就跟在加拿大做化验的这个妹妹交谈的时候，
后来我和我在加拿大做化验师的妹妹谈的时候，
才了解这个 在德国麻疹的人旁边，特别怀孕初期的时候，会影响胎儿的发展。
先知道呢，如果孕妇怀孕初期接触这个患有德国麻疹的人呢，是会影响到他的胎儿的。
那个时候我们才忽然间想起那个严重性。
那阵时先恍然大悟，知道严重。
心里思前想后，
心里面思前想后，
不断的煎熬自己。
不断的煎熬自己。
如果这个小孩生下来有残障怎么办呢？
如果个孩子生下来有残障，那怎么办？
但是自己在想，也不能在这几个月里面一直每天都在那边想啊想啊想啊，能不做事啊？
但是自己觉得不可能，这几个月只是在那里想啊想啊，没事做吧。
后来就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
后来就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无花果是他们当时候的粮食，做无花果饼的。
无花果是当时他们的食粮来的，拿来做无花饼。
葡萄树不结果，
葡萄树不结果，
葡萄树是他们用来做酒的，
葡萄树是他们拿来做酒的。
橄榄树不效力，
橄榄树不效力，
橄榄树是用来做油的，
橄榄树是来做油的。
田地不出粮食，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棚内也没有牛。
这个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绝望了，
绝望的光景，
没得吃了，
没嘢食，
面对绝对的饥荒，
面对绝对的饥荒。
但是哈巴谷怎么说呢？
但是哈巴谷怎么讲呢？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以救我的神喜乐，
以救我的神为乐。
然而，这个然而是可圈可点的。
然而两个字可圈可点。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坚心决意的信靠神。
后来我们就决定在神的面前坚心决意的信靠。
然后就把我们的将要出来的这个孩子起名叫赖尔勒尔，就是那个很多。很多叉叉的那个乐啊，那个耳，
就将这个要生下的孩子呢叫做赖尔勒，
就是
就好多交叉嗰个耳，
就是弥敦道没有那个工字旁的那个，
就是弥敦道唔要工字旁嗰、那个
赖，靠赖你耳，就是你而得快乐，
就是靠着你而快乐。
我希望这个小孩一辈子都记得。
我希望这个仔一直都记得，
就是他生下来如果有残障的话，他的名字就提醒我们哈巴谷书第三章的信息。
倘若他生下来有残障的话，他的名字就提醒我们哈巴谷书这段经文，
我们心里就开怀，
我们心里就开怀，
我们就可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就可以继续走前面的路。
等候神是一种的煎熬，
等候神是一种的煎熬，
但是我们还是要等下去。
但是都要等，
等候背后一定有原因的。
等候的背后一定有原因。
神为什么不立时为尼希米开路呢？
神为什么不嗱嗱声为尼希米开路？
为什么要他等呢？
做什么要他等啊？
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又没说。
但是我们可以推论，这些的等候的年日对尼希米的工作一定有帮助。
我们可以推论，就是等候的岁月对尼希米是有益的。
很可能是环境的难阻，
可能是环境上的难阻。
相信尼希米不是当时唯一的酒政，
相信尼希米不是当时唯一的酒政。
如果没有王召他来当席的话，
如果王不叫他当席，
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去见王，
他没有办法见到王。
他也知道，如果没有王的谕令，他随便进去见王的话，这个是受严重的处分。
他也知道没有王上的谕令，他随便进见是一定会受严重处分。
还有这一段的等候期，一定有属灵的原因在后面。
还有这个等候期背后一定有属灵的原因。
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等。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要等，
其实是神知道我们如果现在随时要我们这个迎上去的时候，我们会手足无措。
其实神是知道现在要我们立刻迎上去的时候，我们会手足无措。
等候是考验人在神的面前的负担是不是坚定，
等候是考验人在神面前的负担是不是坚定，
我们的心智是不是坚强，
心智是不是坚强。
譬如说有人要有感动要进神学院，
譬如说有人有感动要入神学院，
需要一段等候的期间，
是需要一段等候的时间。
譬如说有人要等候要进到宣教的工厂，
譬如话有人要等候进入宣教嘅工
场，神经常都会给我们一段等候的那段的期。
神经常都会俾我哋一段等候期，
然后这个等候期让我们的负担能够有孕育的机会，
让呢一个嘅等候期使我哋嘅负担有呢一个酝酿嘅机会，
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好好的冷静祷告思考的那种的时间，
叫我哋有好啲等候冷静思考的时间。
我相信在四个月里面，尼希米在等候的当中，
我相信四个月里面尼希米等紧的时候，
他心理上还有实际上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心理上实际上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等一下我们看下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尼希米实在是做了很多的准备，
我们再看下去就知道他实在做了很多的准备。
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停一下，跟大家谈一谈这个等候跟拖延两者之间的分别。
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停一停，跟大家讲讲这个等候和拖延两者的分别。
什么叫做等候？
什么叫做等候？
什么叫做拖延呢？
什么叫做拖延？
等候是人能做的部分都做好了，
等候就是人能做的都做完，
让神的时间他的作为彰显在我们的面前，
等紧神的时间和作为彰显在我们的面前。
拖延是什么呢？
拖延是什么呢？
拖延的是自己该做的没做，
拖延就是自己应该做的不做，
就拖拖拉拉的懒惰的就在那边等，
就是拖拖纳纳的懒惰的在那里等。
真正的等候不会让起初的负担来消失的，
真正的等候不会让起初的负担来消失的，
反而是因为时间的过去负担越来越坚强，
反而因着时间的过去负担越来越坚强。
它基本上是把我们的意象能够净化，
是基本上能将我们的意象净化，
在感情的冲动还有理智的那个计划能够取得平衡，
在感情上的冲动和这个理智上的计划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拖延是什么呢？
拖延又是什么？
拖延就开始可能有负担，
拖延就是开始有负担，
但是因为人为的因素就慢慢把这个负担越来就越淡忘了，
但是因为人为的因素就渐渐将这种负担来到淡忘。
还有第二，
第二，
等候是用期盼的心态来去盼望神把难阻除开，
等候是用期盼的心态希望神将难阻来到消除。
拖延是什么呢？
拖延是什么呢？
拖延就是说男主在那边越久越好，反正我不必做。
拖延就是说、哦、有难了越难越好，反而都不用动、
啊、慢条斯理的不痛不痒的，
就是慢条斯理的不痛不痒的。
还有第三，等候是信靠神的一种的操练。
第三，等候是信靠神的一种操练。
拖延是没有半点信靠的成分，
拖延是一点信靠的成分都没有，
没有信靠主，
没有信靠主，
他也不要理会到底怎么样能够成就，
亦都阔佬懒理，唔理佢系咪成就。
尼希米经过四个月的等候，
尼希米经过四个月嘅等候，
那他心里面的一团火没有熄灭，
佢心里面嘅一团火并冇熄灭，
他没有说算了罢了，
佢冇话算啦罢了，
让别人去做吧，
有其他人做咯，
他还是在那边等候，
佢仲系喺嗰度等候。
那我们看等候过了以后，尼希米他怎么样把握机会？
在等候过了之后，尼希米怎样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在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
把握机会从第二节到第四节看到。
王对我说：“你既然没有病啊，他就在王的面前奉酒。然后王对我说：‘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
他在王面前奉酒，王就对他说：你既然没有病，做什么事降面带愁容？这个不是别的，必定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
对于一个有心人，神不会让他白等的，
对于一个有心人，神不会让他白等。
经过四个月以后，真正有机会让尼希米到王的面前来奉酒。
四个月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到王面前奉酒了。
神使他拨云见日，
拨云见日了，
真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真
是
守得云开见日头。
感谢主，时间到了，
感谢主，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对于一个有预备的人呢、啊，这个实在是一个神圣的机会。
时间到了，对于一个有心的人，实在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但是尼希米在众多的预备里面，他有一样没有预备啊。
但是尼希米在众多的预备里面，有一样他没有预备。
他没有预备什么呢？
没有预备什么呢？
他没有预备他会面带着愁容来见王的。
他没有预备到原来自己见皇上的时候面带愁容的。
你知道在王的波斯王的饮宴场所里面，
你知在波斯王的饮宴上面，
臣仆一定要面带笑容的，
臣仆一定要面带笑容，
就是强颜欢笑，你要把你的笑容挤一点出来，
怎都要依起棚牙去见他。
如果你面带愁容的话，
如果你面对愁容的话，
这种失意的举动啊，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处分的。
这种失意是会遭致严重处分。
但是我相信尼希米他没有办法庄严欢笑。
但是我相信他是没有办法扮作欢笑，
因为他里面对自己的同胞还有自己的臣那种的负担浮现在他的面容上面。
因为他里面为同胞为自己的城那一种的负担是显露在他的面容上面。
从人的角度看来，这个失仪的举动可能会影响整个圣宫的这个进展。
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种失仪的举动可能会破坏整个的圣宫的进展，
甚至尼希米的生命安危都有影响，
甚至危害他自己的性命。
你知道这个波斯王这个亚达学习是一个情绪很容易波动的一个王。
你知道吗？这个的波斯王亚达薛西那个情绪很易波动。
曾经有一个他的臣仆叫做 Magabizos，
曾经他一个叫做 Magabizos 的臣仆，
在年轻的时候救过王一次，
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对王有救命之恩，
然后后来又救他第二次，
后来再救他第二次，
免受这个狮子的这个威胁，
免受这个狮子的威胁。
但亚达学习可以在一时的愤怒之下可以派人把他杀掉，
但是这个王一怒之下可以叫人将这个人来到杀死，
就是那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相信尼希米他在这个时候他的惧怕他的担心，
相信尼希米在那阵时那个惧怕和担心，
他不是怕什么，他只是怕因为他的面带愁容会影响整个圣宫的进展。
他不是怕什么，他是怕住自己的愁容会破坏整个圣宫。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可以放心，
你可以放心，
如果你是有心人，
如果你是有心人，
你真的为主摆上一切，
你真是为主摆上一切，
预备了所有，
预备了所有，
就是你有时候会有一个失仪的举动，
就算有阵时你会有失仪的举动，
神也会把这个失仪的举动把它变成一个神圣的机会，
神亦都会将这个失仪的举动化为一个神圣的机会。
我们的欠缺，
我们的欠缺，
有时候可以成为圣宫的一个踏脚石，
有时可以成为圣宫的踏脚石。
感谢主，
感谢主。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荒凉，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城门被火焚烧，
我岂能不面带愁容吗？
我岂能面无愁容么？
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他们彼此对话的一个机会，
这个就成为他们彼此对话的一个机会。
尼希米他凭着智慧来去应对，
尼希米凭着智慧去应对。
第三节告诉我们，
第三节话给我们听，
等候令人难受，
等候令人难受，
就是那个茫茫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临，
就是茫茫无期，不知几时先到。
但是弟兄姐妹，到了那个决定的时刻来的时候，
但弟兄姊妹，当个决定的时刻来了，
那个压力又是另外一种，
压力又是另外一种咯。
如果这个时候接球接得不好，
如果这个时候接波接得不靓，
关键的地方没有好的反应，
关键的位你反应
不到，一切的功夫都会毁于一旦，
会前功尽废。
尼希米他能够处变不惊，
尼希米他处变不惊，
他首先怎么样呢？
他首先怎么呢？
他对王问安，
他对王问安，
他表示尊崇，
表示尊崇，
他说愿王万岁，
愿王万岁。
他不会这个时候紧张到连基本的那个礼仪都没有，
他没紧张到这个时候基本的礼仪都没有。
然后他提出基本的解释，
然后他提出最基本的解释，
他说列祖坟墓所在的地方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城门被火焚烧，
我岂能面无愁容呢？
我怎能够没愁容啊？
这个就是他脸色不好的那个原因啊。
这个就是他面色不好的原因。
但弟兄姐妹你注意，尼希米哈，他两次没有提耶路撒冷的名字。
弟兄姐妹你知吗？他两次都没有提到耶路撒冷这四个字。
第三节没有提，
第三节没有提，
第五节也没有提，
第五节都不提。
我觉得这个是明智之举啊！
我觉得这个是明智之举，
因为他知道这个王啊曾经下令不要给他们来建造城墙，就是在以斯拉记第四章。
在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记得这个王曾经下令不准他们建城墙。
如果他一提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挑起他对以前他所下的谕令的那个想法，
一提耶路撒冷四个字，咪叫个王谂翻起佢以前下过嘅谕令。
所以尼希米实在是有智慧，
所以尼希米实在系有智慧。
他不但懂天道，他也懂人道。
唔单止识天道，亦都识人道。
他也懂得尊重掌权者，
懂得尊重掌权者。
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多的失败。
弟兄姊妹，我哋喺教会里面好多人际关系上面嘅失败，
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圣经不熟，
好多时候唔系因为我哋圣经唔熟，
不是因为我们恩赐不够，
唔系因为我哋恩赐唔够，
就是我们很基本的人道，尊重人的这个道理我们都不懂，
就系我哋连最基本嘅人道点样去尊重人，我哋都唔识啊。
我们看见尼希米他等候在神的面前，
我们看见尼希米他等候在神的面
前，然后他凭着智慧来去应对，
然后他凭着智慧来应对，
然后现在第四节这个神圣的机会真的来临了，
然后第四节这个神圣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这个是神圣的机会，
这个是神圣的机会，
等就是等这一刻的来临呢，
等就是等这一刻的来临，
千载难逢的机会，
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是尼希米没有草率的行动，
但是尼希米没有草率的行动，
他也没有张开他的大嘴巴就乱讲话，
也都没有爸爸声开口就噏了，
他默祷天上的神，
他默祷天上的神。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默祷天上的神呢？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默祷天上的神？
我们可以看见尼希米是实在是一个倚靠神的人，
我们可以见到尼希米实在是一个倚靠神的人。
他在求这个王以前，他要先求神，
他在求王之前他已经先求神。
他虽然尊重王，但是他更尊重神。
他虽然尊重王，但是他更加尊重神。
他相信神是那位 掌管宇宙万物的大君王。
他知道神是那一位掌管宇宙的大君王。
他掌管人心，他预备一切。
他掌管人心，预备一切。
所以他先向万王之王来奏告。
所以他先向万王之王来到奏告。
所以这里我们也看见尼希米不单懂人道也懂天道，
我们再一次见到尼希米不单止懂人道也都懂天道，
他不是单靠这个有势有力的这些地上的人，
他不是靠这些有势有力的地上的人，
他知道圣功的进行一定要得到神的祝福，
他知道圣功的进展一定要得到神的赐福。
在线上祷告，
在线上祷告，
他的祷告是一定是很短的，
他的祷告一定很短，
非常短，
很短。
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的这个祷文呢，跟第二章这个默祷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我们用第一章的祷文和第二章的默祷来做一个比较，
祷告长短都可以的，
祈祷长又得，短又得，
长的好像第一章那么长，
长好像第一章那么长，
短的连祷文的内容都没有记载下来，
短到连祷文都没记得，
还有形式呢，形式不拘，
还有呢，形式呢，形式不拘。
第一章很可能是有声的祷告，
第一章很可能是有声祷告，
然后被记录下来，
然后被记录下来。
然后第二章呢，第二章是无声的祷告，
第二章是无声祷告。
我相信可能连波斯王也没有察觉他在祷告。
我想连波斯王都不知道他在祈祷。
场合呢？场合公开的也可以，私下的也可以。
场合呢？公开又得，私下又得。
那有一些人就说，我喜欢第二章的。
有些人呢就我好喜欢第二章。
因为第二章、一祷告就有效果了。
因为第二章呢一祈就掂。
第一章、那长篇大论，那么祷告完了都没有动静。
第一章祈咗咁长之后都冇嘢。
你是不是希望有第二章，而不需要有第一章呢？
你系咪希望跳去第二章啊？
第二章是基于第一章的。
第二章系先有第一章啊。
没有第一章的祷告，第二章就没有立脚点。
冇第一章就冇第二章噶啦。
第一章好像撒种。
第一章是撒种。
第二章就收成。
第二章就收成。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这样说，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听，
祷告要怎么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
怎么祷告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
随时然后多方，
随时然后多方。
尼西米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
尼西米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说他把祷告灌注在他的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说他是将祷告灌注在生活当中，
他也把生活灌注在他的祷告里面，
也都将生活灌注在祷告中。
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五到第十节，
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五到第十节，
然后看到他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
看见他怎么经历神的恩典。
他就在那边大胆的要求，
他就在那里大胆的要求。
他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呢？他第一个就是大胆的要求。
他怎么经历神的恩典呢？第一样就是他大胆的要求。
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王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他要求这个亚达薛西王帮他一忙，
他要求亚达薛西王帮他一忙。
他也了解他如果没有王的这个帮助的话，回国建造是一件蛮难的一件事情。
他都明白如果没有王的帮助，回国建造是非常艰巨。
其实神有能力直接能够使工作完成，对不对？
其实神有能力使工作直接完成，对不对？
他是大能的神，
他大能的神吗？
但是神、他的工作有时候很 蛮奇妙的。
但是神的工作有时好奇妙，
他往往要兴起一些的人来与我们同工，
往往要兴起一些人同我们同工。
他兴起了尼西米直接与神同工，
他兴起了尼希米直接与神同工。
他也兴起这个亚达薛西间接与神同工，
他也都兴起亚达薛西间接与神同工。
我是受一个蛮保守的这个、神学训练，
我接受的神学训练是相当保守的。
我以前认为、如果有需要不要告诉人，
我以前认为呢，如果有需要千万不要告诉人听，
那么告诉神，
告诉神听，
然后打一个电报上去，
打个电报上去，
然后神呢就会看 有谁要帮忙，他就打一个电报下来，
然后神呢就看看谁个会帮我，就发个电报给那个人。
我不会开口的，
我不用开口的，
让神来去指定差派，
等神去指定差派。
那后来、我跟一个教会的牧师来、资深的一个牧师来交谈。
后来呢，我同一位资深的牧者来到倾偈。
他也是蛮保守的一位的牧者。
他都是很保守的。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跟我一样的这个看法。
他后生那阵都是同我一样的看法。
但是后来他看到一节圣经，他就改变他的整个的看法。
但是后来有一节圣经就改变了他整个看法。
他引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
他引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主差派门徒去要叫一个人把他的那头驴子能够牵过来。
主差派门徒去将他所需要的那一匹驴驹来到拉过来。
如果那个主人询问的话，
如果那个主人问的话呢，
只要对他说主要用他，
只是要跟他说话主要用他，
有没有把需要告诉人家呢？
有没有将需要告诉人家呢？
有啊，
有啊，
主要用他，
主要用他，
主需要他，
主需要他。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所以跟人家分享需要可以不可以呢？
到底可不可以跟人分享需要呢？
可以的，
可以。
只要你不要勉强人家，
只要唔系勉强人，
不要给人有一种压迫感，就是非帮助你不可。
唔好俾人压迫咁啊，非帮我不可。
但是你有责任啦，把需要啦告诉人家。
但系你有责任将需要话俾人。
然后让神来感动他，要不要来帮忙？
然后让神去感动佢，佢帮唔帮？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平衡。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相当好嘅平衡，
也是蛮合乎圣经的一个平衡，
亦都系颇合圣经嘅。
虽然神可以直接动工，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他需要人来与他参与。
神当然可以直接动工，但系好多时候佢都系需要人同佢一齐参与。
第五节，
第五节，
尼希米他这样说，
尼希米佢咁话：
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喜欢，
王若喜欢，
求王差遣我往犹大。
求王差遣我往犹大。
他尊重王的意愿。
佢尊重王嘅意愿。
两次用王若喜欢。
两次用王若喜欢。
然后他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然之后佢话：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我也有机会带团到圣地去。
我都有机会带团到圣地。
如果你到了圣地，
如果你到了圣地，
圣地有一个地方，圣地这个以色列是产钻石，钻石加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圣地呢，这个以色列的地方都是一个钻石加工的地方。
如果你看到一颗钻石你很喜欢，
如果你看到一粒你很喜欢的钻石，
在希伯来语里面呢，他们经常的表达是怎么样的呢？
希伯来话佢哋会点样表达嘅呢？
他们会说：这个钻石在我眼前蒙恩。
佢哋会话：呢颗钻石在我眼前蒙恩。
在别人眼前蒙恩是什么意思呢？
响别人眼前蒙恩系乜嘢意思呢？
就是经常指到一个地位卑微的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在一个地位比较高的人的眼中蒙垂爱。
就是说一个比较地位低微的，无论是人事物，在一个相对是比较高的面前，是得到他的宠爱。
人可以在神眼前蒙恩，
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恩，
人可以在王面前蒙恩，
人可以在王的面前蒙恩，
钻石可以在人的眼前蒙恩，
钻石可以在人的面前蒙恩。
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结婚的，
如果我们中间有未婚的呢，
以后男生你可以跟这个你所爱的这个女孩子求婚的时候可以这样说。
男生呢可以向你所喜欢的女生呢来到讲这句说话，如果你求婚的话，
如果我能够在你眼前蒙恩，请你嫁给我好吗？
若果我能够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下嫁给我啦。
但是不可以说你在我眼前蒙恩，
但是不可以说你在我眼前蒙恩。
你嫁给我好吗？
你要嫁给我咯。
你是把他看扁了，
你是将他看低了。
所以这句话不能调过来用的。
所以这个说话不可以调过来的，
是我在地位高的人眼前蒙恩，
是我在地位高的人眼前蒙恩。
所以仆人若在王的眼前蒙恩，求王就差派我回去犹大。
所以仆人若在王的眼前蒙恩，就求王差遣我回犹大。
那我们的静观其变，现在来看到那个高潮的地方。
我们的静观其变，现在来到高潮。
你看看神怎么样动工
你看看神怎么样动工。
第六节到第九节。
第六节至到第九节。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这句话可以给我们知道，应该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场所。私人的一个宴会。
可以给我们看到那个宴会是一个比较私人的宴会。
应该是没有朝中的大臣在场。
应该没有朝中的其他大臣，
因为如果有朝中的大臣在场皇后应该不会在那个地方的。
因为如果是上朝的话，皇后就不会在这
里。因为那个是一个商讨国事的一个宴会。
因为那个是商讨国事的宴会。
这个是应该是私人的一个宴会。
这个呢却是私人的宴会。
亚达学习呢只有一个皇后。
亚达薛西只有一位的皇后，
她的名字叫 Dasmaspia。
她的名字叫做 Dasmaspia。
她还有三个妃嫔，
她还有三位的妃嫔。
尼希米在这个时候，
尼希米在这个时候，
她看见神的动工，
她看见神的动工。
王就问我说，
王就问我，
你要去多少日子，
去几日？
几时回来？
几时翻？
哇，这个时候啊，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
哇，这个时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
但是你看看哈，尼希米不会兴奋到一个地步，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讲话。
但你见到尼希米冇兴奋到都唔识讲嘢。
他不单有一筐日程啊，
佢唔单只有一筐嘅日程，
他也是有备而来的。
佢都系有备而来嘅。
怎么可以说他是有备而来呢？
点为之有备而来呢？
我相信他这四个月里面啊，每时每刻都想到这个场合、这个时间的来临。
我相信他这四个月不断是想到这个时刻、这个时间的来临。
所以他里面已经有了所有的计划与构思。
所以他里面已经有了所有的计划、所有的细节。
第一，他知道离开的日子有多长。
第一，他知道要去几耐。
第六节，
第六
节，他就定了日期。我就定了日期。
我就定了日期。
第二，他知道要经过什么路径。
他知道要行咩路，
求王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
求王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
他还有求王赐他诏书。
他还求王赐他诏书。
然后第三，他知道要需要什么资源来帮助他回国建造。
第三，他知道回国建造需要啲乜嘢资源。
他需要木料。
木料。
他也知道有一个王元林的亚沙。
他亦都识得知道有一位管园林的亚沙。
所以第四，他知道地方官员的名字。
所以第四，他知道地方官员的名字。
他在紧急的时候不会在那边讲不出来。
他不会紧张到你我我。
可见尼希米四个月他等候，他实在预备了。
可见四个月的等候，尼希米一直在这预备。
对于那些没有预备的人，
对于那些没有预备的人，
机会来临也起不了半点的作用。
就算有机会都没有用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预备。
因为他根本没有预备。
但是对于一个预备妥当的人，
但是对一个预备妥当的人，
机会的来临就好像一个发射台。
机会一来就好像一个发射台，
就是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那整个这个火箭就发射上空，
就倒数之后火箭就升空。
感谢主，尼希米是一个有预备的人。
感谢主，尼希米是有预备的人。
他不单预备自己的计划，整盘的计划。
他不单止自己有满盘的计划。
他更知道，如果不是神恩手的帮助，谁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完成工作。
他更知道，若不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边个都帮不到他。
最后王也派这个兵来护送他一程。
最后王也都派了兵来到护送他一程。
这个是不是奇变了？
这个是不是奇变呢？
但是你要静观才可以看到奇变的发生。
你要静观才可以看得到咯。
尼希米回国了。
尼希米回国咯。
很简单，第十节有一个伏笔。
很简单，第十节有一个伏笔。
这个伏笔我们以后再来详细来谈。
这个伏笔我们迟点先详细讲。
但是尼希米回国没有人拉起一个布条说欢迎省长尼希米回国，没有。
但是尼希米回国没人拉起横额说欢迎省长尼希米回国。
反而呢，有人就打着反对尼希米修造城墙的旗号。
反而是有人举起这个反对尼希米修造城墙的旗号。
大家现在注意有两个黑脸的名字。
大家注意有两个歹国的名字。
第一个叫荷伦人参巴拉。
第一个叫做荷伦人参巴拉。
第二个叫做维奴的亚门人多比亚。
第二个叫做维奴的亚门人多比亚。
你们记得他，记住他，以后经常他们就会跑出来的。
记住这两个人，他以后会成日跑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伏笔。
所以这个是一个伏笔。
简单的提一句。
简单的一句。
就是因为有人回来为以色列民求好处。
就是因为有人回来为以色列民求好处。
所以他们就甚恼怒。
所以他们就非常恼怒。
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呼召我们做圣工？
神做什么要呼召我们做
圣工？还会遇到敌对的势力呢？
而我们反而仍然遇到敌对的势力呢？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
有没有？
我相信你不敢说。
我想你是不够胆讲的吧，
你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你不侍奉好好的，
你不侍奉就没事，
你一侍奉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好朋友现在也跟你有一点关系不太好了，
你一侍奉以前的好朋友现在好像不太好，
有一些人都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来来反对你，
又不知无啦啦在哪里走个人出来跟你作对。
我以前到美国，我不太懂看美食足球啊，
我以前呢，初到美国不是几识睇美式足球。
二十多年前呢，他们很疯狂这个美食足球啊。
二十几年前呢，佢哋好兴呢个美式足球。
其实他们一直都是疯狂的，我二十年前才知道。
其实佢哋一直都好疯狂嘅，不过我二十几年前先知道。
有一次啊，他们就请我到一个会友家呢，看那个 Super Bowl 那个超级杯。
有一次呢，佢哋请我去呢个会友屋企睇呢个超级碗大赛。
我看了看来看去都看不懂，
咁我睇嚟睇去都唔识睇。
我说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不文明的球赛呢？
我就话呢个世界上点解会有啲咁唔文明？
一个人拿着那个橄榄球走的时候哇，好像全部的人都要往他那个地方来追，追到以后就把他就跌，好像叠罗汉一样跌上去。
唔明点解佢揽住个篮球系咁冲，然之后全世界啲人都要涌去佢嗰度，然之后将佢去叠罗汉咁砸扁佢。
后来我看懂了。
后来我终于识睇啦。
我看懂了。
我识睇咯。
意思是说你不要接那个橄榄球。
意思就系话你唔好攞个波。
你接了橄榄球以后，全世界的疯人都往你那个地方去，
你一有波就有难了，全世界的癫佬都扑过你，
然后直到把你打到地下为止，
按到你扁为止。
你看懂吗？
现在你懂了。
我看懂了。
看懂了。
以前我们在香港看这个英式的足球非常的这个 gentleman like。
以前我们看这个香港的英式足球就都挺斯文的。
那碰一下就逼，
你撞下人就逼，
不能碰的，
唔掂得噶噃。
美式足球就是在那边碰，
美式足球就照冚。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属灵的侍奉也是一样哦？
弟兄姊妹，你知道属灵嘅侍奉都系一样咯。
你不要去接那个球
你唔去接个波咯。
你接了那个球就有一些疯人就会出现咯。
接波咧就身边出现啲癫佬噶咯。
有好奇怪
好奇怪，
有一些蛮热心侍奉的人
有啲好热心侍奉嘅人，
在自己的利益受这个威胁的时候他就有一点不由自主的。
当自己利益受到啲威胁嘅时候咧，佢就不由自主噶啦。
我们要小心，
我哋要小心。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我哋。
侍奉主一定会遇到困难，
侍奉主一定会有困难。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开始讲到的这个讲题，
我们回到我们开始讲到的时候的题目，
就是静观其变，
就是静观其变，
安静的等候，
安静等候，
必定看见神奇妙的工作，
必见上帝奇妙的改变。
但是等候跟拖延不一样，
但是等候和拖延不同。
曾经有一个人在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
曾经有人在执拾他自己物品的时候，
他就发现有一张十年前的一张补鞋的单据，
就发觉有一张十年前是补鞋的单据，
补鞋
的单据，
还没有拿
对鞋都没拎啊。
那他就在那边很稀奇的，不知道我的鞋那个店铺还在不在？
他就第一不知道那间鞋铺执笠未，
然后他去找，店铺还在，
然之后找，仲喺度。
那他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鞋子还在不在。
咁第二个问题就唔知对鞋仲喺唔喺度咧，
所以他就鼓起勇气就进去。
咁佢就鼓起勇气，
然后跟他们说：我十年前拿了一双鞋子进来补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就话我十年前嚟呢度补鞋，唔知对鞋而家仲喺唔喺度。
那个人说：你等一下。
嗰个人话：等等。
他进去看一看，看一阵子就出来了。
咁睇完一轮就出嚟。
他说：下星期来拿吧。
下个礼拜嚟拎啦。
为什么要下一个星期才拿？
点解啊？
我的鞋子在不在
我对鞋喺唔喺度啫？
在啦。
喺度。
那为什么下一个星期来？
咁点解下个礼拜先嚟啊？
还没补好啦，
未补好啊。
有没有过分呢、啊？
过离唔离谱啲啊？
太过分啦！
太离谱啦嘛！
弟兄姐妹，你不要笑哦。
弟兄姐妹，你唔好笑。
培灵会过去那么多年，有好多人奉献。
培灵会过去好多年，有好多人。
但是就很少的人真的踏出来。
但系就好少人真系企出嚟。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我相信一定有一些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是神容许的一些的难主。
我就相信当中一定是有神所容许的那一些真正的难主。
但是我也相信其中有很多的部分都是人在那边拖拖拉拉的。
但是我也都相信有不少人是自己在那里拖拖拉拉。
神十年前就给你一个使命。
神十年前已经给了你使命。
你说主啊好，我在这里。
你说主啊好，我在这里。
那今天神在跟你说那双鞋子补好了没？
今天神在问你那对鞋补了补定没啊？
你说主啊下个礼拜来拿吧。
你说主啊下个礼拜来拿啦。
还没补好、欸、
还没补完啊。
可能不止十年啊，
或者不止十年添。
有一些人二十年前，
有些人是二十年前、啊、
年轻人的时候你在夏令会里面呼召、啊、盟主呼召，
后生那时候夏令会的时候蒙召的嘛。
但是现在还是原封不动，
现在还是原地不动，
还是依然顾我，
依然顾我。
你有没有看见等候跟拖延的那个不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啊？等和拖是不一样。
等候是有一些的难处是根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
等是真的有些困难你自己解决不来。
我问你，你试问你的难处是不是真的不能解决呢？
我问一下你啊，你的难处是不是真的不可以解决？
如果你俯心自问，
苦心自问呢，
有很多的难处你可以来处理的。
好多难处你是搞得掂噃噃，
是你不愿意走出来而已啊。
是你不肯出来啫嘛。
是你在那边拖拖拉拉。
所以你喺嗰度拖拖拉拉。
昨天我们讲，我们一定要有所看见。
昨天我哋讲话要有所睇见。
我们要看见需要。
睇见需要。
看见需要了以后又怎么样呢？
睇见需要之后就点？
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
我哋要等候神嘅时间。
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感动不能让它消失。
我哋心里面嘅感动唔可以俾佢消失。
当你感受到主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
当你感受到主嘅呼召临到你嘅时候，
你是不是好像离心一样？主啊，求你使我在你面前现金亨通。
你系咪好似尼希米咁样话？主啊，使我在你面前现金亨通。
你是不是愿意排除一切的困难？
愿意排除一切的困难，
然后求神为你开路。
然后求神为你开路。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
弟兄姐妹，我们低头在主面前。
主的仆人在这个时候有一些的话 要跟你们说。
主的仆人现在有一些的说话要跟你说。
你是不是主已经呼召你在很久以前的时间？
是不是很久之前主其实已经呼召了你？
但是你一直在拖延。
不过你一直在拖延。
今天主有话对你说。
今天主有话要跟你说。
你的拖延的时间应该已经够了吧？
你已经拖得够了。
现在是站起来要踏上工厂的时候了。
现在是站起来踏上工场的时候。
现在是站起来来实际回应呼召的时候了。
现在是站起身回应呼召的时候了。
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你。
另外，如果你今天听到主的呼召，
另外如果今日你听到主的呼召，
你愿意全职的来为主摆上你的生命，
你愿意全职的为主摆上你的生命，
来为着工厂的需要，
为着工厂的需要，
为着福音和场的收割，
为福音和场的收割，
你愿意站起来，
你愿意站起来，
然后让主的呼召在你的身上能够得到回应，
然后让主的呼召在你的身上得着回应。
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这两种的人我们可以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祷告。
有这两种的人，现在你好好地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祷告。
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你，
坚定你的心志，
坚定你的心志。
如果你在主的面前做了这样的回应的祷告，
倘若你在主面前做了这样回应的祷告，
主的仆人希望你在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好吗？
主的仆人希望你可以站起身。
在转播站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在位置上站起来。
在转播站的弟兄姊妹，你亦都系可以起身，
让主知道你的决心，
让主知道我哋嘅决心。
不要再等，
唔好再等。
我看见，不要再等。
我睇到，唔好再等。
不要再拖延，
唔好再拖。
是人为的因素让你拖到今天呢？
人为嘅因素令你拖到今日吗？
时间应该是够了吧？
时间应该够啦。
在上面的弟兄姐妹，在旁边上面的旁边的弟兄姐妹，
在上边旁边的弟兄姊妹，
你们如果有主的感动，你们都可以站起来。
无论边个有主的感动，你就可以站起身。
主在等候你。
主等紧你。
赖牧师开玩笑的说，我们是二等公民，因为凡事都需要排队等待，我们一生有太多的时间在等待上。那么在信仰上呢，赖牧师问我们，我们等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静观其变意味着什么呢？我希望你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静观其变。你也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分享你听了今天这期节目之后的心得。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另外，如果你想索取我们这期节目讲义的话，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电台网站，下载我们这期节目的讲义，叫做《分别、合一与建造》。我们的网站地址是3w.729ly.net。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真正